复活节蒙福，复活节有更深的属天的盼望。虽然在美国现在的状况、世界整个的状况、中国大陆的情况，台湾前几天还发生一个轰动世界的一个火车的在花莲的一个非常惨重的一个事故啊，死掉了50多个人吧，还有100多个人受伤。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好像没有盼望的世界，越来越堕落败坏的世界。这个世界，当神许可这些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转移了我们的视线。这些事情的发生，是神反而让我们凭着信心，从他话语里面，从基督复活的全能和事实和历史，让我们在这个不安的环境中，我们有真正属天的平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仍然带着盼望和喜乐，在一片死寂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复活的能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根本不要信，不要信这个信仰。我们还不如信中国人的佛教了啊！其实佛教也不是中国人，也是印度传来的。我们信儒家的思想，反而更适合咱们中国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地上的哲学、理论、思想、主义，没有一个是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人生最终的一个终极点。唯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今天不是要讲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这一段的经文内容，我只强调一个重要的 focus。你看见彼得在耶路撒冷五旬节之后，耶路撒冷被建立的时候，他所讲的一篇道，这一篇道可以发现。彼得的讲道的内容的 focus，跟过去所有的使徒们也好，或者是连耶稣自己也好，彼得是完全把 focus 放在基督的复活。其实整本使徒行传，它的 focus 表面上看是圣灵的工作，实际上是在叙述。圣灵仍然在持续着复活的基督，他仍然在工作，一直到今天这个时刻，耶稣基督仍然在工作。但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或是使徒们，他们所论述的基督，已经不再是四福音书里面所论述的基督了。四福音书所论述的基督是谈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宣扬神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他的教训、他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言行，耶稣如何行神迹，耶稣如何去拯救那些软弱、卑微、被排挤的、被看不起的这些人。耶稣如何去跟教这个犹太教里面这些宗教领袖跟他们去 deal 去面对等等，但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基督已经不再是四福音书所记载的基督了，《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基督完全是强调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耶稣还没有死跟复活，特别是复活之前， 他们仍然一直坚信而且期待神能够早早建立神的国度。他们的老师也就是耶稣要在上十字架之前，使徒们还在彼此争论谁大谁小。在神的国里面，约翰和雅各两个是兄弟，他们原来也是打鱼的。这两个人的母亲呢，当时还特别求耶稣为他这两个儿子约翰跟雅各，当神的国荣耀的时候，希望耶稣能够许可约翰跟雅各，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甚至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门徒仍然在问耶稣，这是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的第六节，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也就是说，门徒们心目中他们的观念和思想，他们一直都以为神要在这个地上建立神的国，把神的国建立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外的整个地球。他们的概念呢太狭窄，他们的眼睛呢是 tunnel vision， 他们只看见的是地上的，他们只看见的是这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的巴勒斯坦。他们甚至就算是比较 pandemic 的 view 的话，只是这个地球，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神的国度不只是涵盖在这一块地上，或巴勒斯坦这块地上，也不是只是单单在这个地球上。耶稣基督他要更新一个新天新地，是宇宙性的，是整个宇宙性的。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耶稣基督的死竟然把门徒的神国梦，就是 God's Kingdom Dream Daydreaming 给完全的粉碎了。因为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门徒落荒而逃，否认的否认，逃避的逃避，离弃的离弃，他们不愿意与主同受苦难。门徒不敢为他们已死而的这位主耶稣要求比拉多为他埋葬，请注意，要求比拉多为耶稣埋葬的并不是这十二个使徒。耶稣的死对于门徒来讲，他们是害怕到了一个地步，失望到了一个地步，绝望到了一个地步，灰心丧胆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落荒而逃。耶稣的死对他们来说是希望的破灭，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中所提醒我们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对于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于外邦人来说是愚拙的。因为弥赛亚在犹太人的定义中是他是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囚犯。又殊不知耶稣被钉死乃是出于父神的旨意，这是在彼得在这一段的经节，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和先见，注意哈，定旨是神的预定，先见是指神的预知，耶稣按着父神的预定和预知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基督钉 在十字架上杀了。彼得振振有词的，振聋发聩的，在这一段的讲道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的死是没有人能把他钉死，魔鬼没有办法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也不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长老、文士也不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众人喊钉死他，钉死他，我们不要他，我们他不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王是凯撒。这些群众也不能够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真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耶稣的父神。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在主向他们显现当中看见了，啊，原来我们以为是囚犯，他根本不是弥赛亚的，现在他们180度的转变，他们看见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这是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门徒180度的大转变，甚至他们一个一个心甘为了他们的死而复活的基督，也为了福音，他们甘愿殉道。是什么造成了门徒如此大的转变呢？答案不是别的，答案是因为他复活了。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圣经中所记载的第一篇基督教的信仰的道和见证，就是宣告主的复活的事实和意义。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之初，他的这一篇很重要的讲道是基督的死跟复活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彼得所有的讲道的内容核心全部是在强调基督的复活，彼得再也不提耶稣他的降生，耶稣在世上他的言行，耶稣在世上他做什么，不讲这些，他只单单强调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教会，第一个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最重大的宣告，大家还记得吗？前几次我讲到马太福音16章，耶稣告诉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然后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耶稣当教会在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被建立之初，彼得用借着这一篇讲道，就是印证了基督给使徒们的权柄，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而且教会所宣扬的不是别的，乃是基督的复活。彼得完全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伦理道德或是人格生活或他在世上的事工，他的教导都没有，他唯一的宣告就是基督的复活。这是这一段经节彼得讲到的核心，也是教会被建立的开始，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核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如果没有从死里复活，那像保罗说的，那我们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我们的信就是徒然了，那我们还不如吃吃喝喝罢了，因为我们都是必死的人。可是基督的复活 是跟基督的死一体的两面。如果基督死，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就是死的信仰。就像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也因为基督的复活，彼得反而呼吁犹太人要悔改，要受洗，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基督如果死而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就算信了耶稣，我们就算是与基督同死，我们没有因为基督的复活能够带来复活的新生命的话，我们要接受这个信仰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我们才能够与基督同复活，我们的生命有复活的生命，我们过去的旧习惯有复活的，除掉过去的败坏、老我、坏脾气、旧的习性，所有的我们在基督里都带出一个复活的新生命。这个是非常的确据的，这是非常宝贝的，而且非常实际的。最初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教会所看重的着重点不在如何治理教会，乃在强调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在当初因为犹大出卖了耶稣，他上吊自杀，那个时候要重新补一个来接替犹大的使徒，要补立门徒。彼得特别强调，谁能够有资格来补立接替犹大这个使徒的职分呢？彼得特别强调怎么说呢？彼得说，我们必须在我们当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也就是说要选出来的这个使徒接替犹大的人，他必须是亲眼目睹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结果选出两个，在两个当中他们祷告自谦，选出来马提亚来接替犹大。可见彼得身为门徒中的所谓的领袖，他看重基督的复活在一个人一生的侍奉中是何其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不管是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主日学老师、做小组长、做任何的事工，如果我们不相信基督的复活，我们也不能经历到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侍奉就是徒然了。我们的侍奉必须能够像彼得所提醒我们的，是经历基督复活的见证，能够不但我们自己蒙大恩，也可以使我们所侍奉的众弟兄姊妹们蒙大恩。也因为彼得在这里传讲基督的复活，才因此遭受到犹太公会和祭司官长们的反感。他们的反感我读给各位听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 第一节到第二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撒都该人是谁呢？简单的讲，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原来是两个不同的派别。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法利赛人也相信有天使，撒都该人不相信死里复活的事，也不相信有天使这类的事情。撒都该人跟守殿官和祭司们忽然来，因为彼得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我们再看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里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三十三节，公会的人听见了，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为什么公会这些宗教领袖害怕使徒们传讲耶稣复活的事呢？因为他们害怕耶稣所传的基督的信仰跟他们犹太教的所谓的摩西五经，他们所信的，他们觉得好像是非常大的对立，是叫他们叛变摩西，叫他们去信一个什么叫做耶稣的。可是他们竟然不知道，连摩西都是为基督在做见证。总而言之，初期的基督教的公会，不是公会，教会啊，被建立的时候，一切的信仰的重点的核心不在别的教义上面，完全是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教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跟我们讲了，他说如果耶稣有罪，那么耶稣也难逃死亡的毒钩，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可是保罗说，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勾不住耶稣，死亡的权势也不能够掌控耶稣。为什么耶稣能从死里复活呢？两个原因。第一，耶稣原本就是神，他是不死，为我们取了必死的躯体。第二，耶稣他在人性中穿戴人的躯体，必死的躯体，但是耶稣没有罪，所以罪的毒钩勾不住耶稣，他可以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毒钩都没有办法把耶稣拘禁在坟墓里头。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件历史中的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也没有确据肯定耶稣是复活。但是感谢主，圣经整本书都，哪怕旧约里面都有预先这个告诉我们，基督必要从死里复活，死亡也就因而得着了这个得不着最后定夺人命运的权势。基督教的信仰不至于被套牢在死亡的坟墓的智库的当中。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五章的五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七节，保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也是鼓励我们。他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基督里不是徒然的。基督的复活坚固了门徒，甚至心甘为主殉道，也因此建立了教会。因为复活的信仰使教会在这个世代的乱流当中仍旧屹立不摇，直到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形体是超越时空的形体，大家都知道他可以穿墙就进到门徒的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耶稣把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赐给他的门徒，使他们有能力能够去建立教会，宣扬基督，扩展神的国度，最终他们一个一个心甘为主而殉道。这个是新的认知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有一天，有两个兄弟在公园里面玩耍，有一只蜜蜂呢刺到了这个哥哥，这个哥哥立即抱头鼠窜，往草堆中打滚，失声大叫。没有想到这只蜜蜂呢也朝着他的弟弟飞过来，一直在弟弟的头四周嗡嗡地飞着。弟弟呢赶紧钻进藏的草堆里面，企图躲避那只蜜蜂，同时又大叫他的爸爸，叫他的爸爸救他。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对他说，对他的孩子在求救的时候就大声地告诉弟弟，不必担心，因为那一只蜜蜂已经失去了它的刺，它的 sting 已经失去了，因为蜜蜂只能够刺一次，它的刺已经留在它哥哥的身上。这一只蜜蜂对于弟弟来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威胁了。这一只蜜蜂虽然仍旧嗡嗡的低飞，看来好像蛮吓人的，但实际上它再已经没有伤害人的本能了，因为它的哥哥已经把那个刺挪走了。主耶稣基督的死已经将死亡的毒钩挪去了，使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再被死亡所威胁，因为死亡乃是将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送往天上的天家的居所。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所告诉我们的，那也就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感谢主。最后我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某一个墓园里面有一块一百多年的墓碑，这个墓碑上面写着，陌生人啊，当你经过我这里的时候请停留一下，你现在活着，我曾经也活着，我现在死了，你也将会死的，因此呢，你要为死做预备，来跟 从我。有一天，有一个路过的人在这个墓碑的下面，他看完了这一段 epitaph， 就是墓志铭，他就在这个墓志铭的下面呢加了两行的字。这两行字怎么说呢？他说，就这样来跟从你，我不放心，直到我知道你走的是哪一条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与我所走的是主基督永恒的道路，永生的道路，不灭亡的道路，是生命丰盛繁衍的道路，是一条复活的道路，是永生的道路，是通往天家的道路。请问你知道你走的是哪一条路吗？在你的人生中，唯有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 I am the way。 感谢主，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我们都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确实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走的也是一条复活的、永生的、有盼望的那条通往天家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如果你没有复活，你没有升天，你没有坐在父神的右边，仍然在为我们代求，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了，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落空了。但是感谢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侍奉中，我们是那么扎实的经历复活的基督与我们天天同行，我们与基督同行，基督天天伴随着我们，基督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基督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基督以永远不变的长阔高深的爱，是那么的贴切，那么的亲切，那么的实在，那么的温馨，天天抱抱着我们，怀揣着我们。主，我们实在是何等有福气的你的儿女，我们赞美感谢你。求主让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的全能，让我们不死在老我里头，不活在老我里头，让我们致死老我，与基督同复活，活出一个新我的新造的人。不管是在家庭、婚姻、生活、工作、侍奉当中，让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